各位晚安，我们呢继续去看路加福音的学习。我先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带着能力，带着圣灵的工作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愿主你亲自向每一个人说话，以致无论讲的听的一同蒙福，一同为主你去奔跑，为主你打美好的仗。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命去求，阿们。在很多年前呢，在西班牙举行了一个单车赛，发生了一件为人乐道的事。车手艾斯特曼呢，他在距离终点大概还有300米的时候呢，怎知道车爆了胎，似乎他又唯有即是抬住那个单车諗住行去终点啦。在后面的那位即是对手纳瓦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可以即刻即是去赢啦。如果你是那个选手，你估计 你会怎做呢？纳瓦罗他竟然调返转放慢的车速，慢慢跟住在爆胎的艾斯特的后面。哇，跟住就最终爆胎的那个即艾斯特曼就拿到铜牌啦，而在后面的纳瓦罗就同奖牌无份。不过两旁的观众呢在那里欢呼即是鼓掌。后来艾斯特曼很想将这个奖牌送给纳瓦罗，但他婉拒了。纳瓦罗他说他自己不想在对方因为差不多到终点的时候爆了胎而这样去自己拿个奖，他觉得这样即是没什么体育精神，不是那么道德。纳瓦罗为什么会做一个这样的决定？因为他清楚知道他自己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对于他来说，体育精神比拿奖比赛果更加重要，所以他在一个这么突发的事件就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决定。当人面对一些挑战，要去回应当下一些不容易的处境的时候，很多时候一个不留意，就只是聚焦要处理现况，只顾当下的感受，没有一个宏远的视野呢，容易就忘记了我们的初衷。所以呢，我以前有一位日文的学生，他中学毕业之后，他很想的梦想去日本留学，当时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年轻人，于是他日头是一份文职工作，夜晚就学日文了。为了他想快点储多些钱呢，后来他夜晚在一间饮酒的地方找了一份兼职。我慢慢发觉他化妆越来越浓，他的气质好像有点不一样，再跟着慢慢去发觉原来夜晚这份兼职可以帮他找到快钱。日文都不学，跟着最后他放弃了去日本读书的这个计划，他觉得找钱好像吸引一点。储钱本来只是一个途径去实现他去日本升学的一个梦想，最后成为了他最终的目标，忘记了他的初衷，很可惜。有句俗语，一个比喻这样讲的，他说 Don't throw baby out with the bath water。 中文就是说，当我们要倒那些污糟的冲凉水的时候，不要连个 BB 都倒走埋。这个比喻可以用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些东西我们不喜欢，我们想拿走它，一个不为意连最核心的东西你都拿走埋，结果你就得不偿失。在过去几年，我想我们经历着很多的不安、迷茫、无所适从，生活可能要面对很多的取舍抉择，前面的路好像很多东西不到我们去掌管的时候，会担心过究竟我自己应该怎样立足当下。特别在信仰路上面，我们面对很多挑战、很多困难，怎样才可以站稳脚，免得我们避开了一些我们不想面对的事，但结果连个核心我们都遗忘了，得不偿失。好多谢今天的经文，我们一同去思想，一同去学习。我们继续会去看路加福音。在上文，我们重温一点上文，当时祭司撒加利亚和妻子伊利沙伯，他们两个严守律例，无可指责，但伊利沙伯年老了，又不生育。撒加利亚得到机会在圣所上香祷告的时候，主的使者和他显现，预告说他的妻子会生下一个婴孩，要改个名叫做约翰。撒加利亚因为 疑惑，所以他就不信，跟着就马上成为了一个哑巴。我们可以想象，当他眼见自己的妻子即是十月怀胎的日子的时候，加上之后玛利亚作为童女，她都怀孕了，撒加利亚在静默里面，她要经历几多属灵上面的学习、反思和考验。今天的经文就是接续之后的叙事，我先来看第一章57至到65节。伊丽莎白产期到了，就生了个儿子了，不单止父母快乐，那些邻里啊、亲戚啊，全部都一起为他即好同欢了。孩子出世后的第八日，按照律例跟他行割礼，根据犹太人的习俗，男仔就应该要跟着爸爸、祖父或者家族去改名的，大家就顺理成章说，叫他撒加利亚啦。但很意外地，伊丽莎白说不得，要叫他约翰。大家就问了，你屋企你的亲族没有这样的名字，于是就向那个已经即哑了的撒加利亚就打手势，问你个仔叫什么名字。拿了块板，他就写着他的名字是约翰。留意一下，他跟伊丽莎白的表达有点不一样，他已经很肯定他的名字是约翰，好不用想的了。因为其实早前天使报信的时候已经讲了，当时他不信，经历了这一切，现在深信不疑，他已经不会再依从社会的习俗，他要按神的旨意叫这个仔做约翰。大家很诧异，竟然跟伊丽莎白所讲的完全是一样。更加稀奇的就是这个时候撒加利亚可以开口讲说话。撒加利亚他不是渐渐复原，是突然之间可以讲说话，很明显是一个神迹来的。我们想想，对于身边的人，面对这一连串超自然发生的事，由伊丽莎白老年怀孕，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说要个名，要个仔的名字改做约翰，就是这样撒加利亚突然之间可以讲话，大家可以见证着上帝一个很奇妙的工作。于是周围的人第六十五节说他们惧怕，这件事情就传遍周围了。在这里我都很想在这里试一下，我们比较一下玛利亚和撒加利亚他们一些属灵表现，其实都挺有趣。玛利亚和伊丽莎白两个的怀孕都是神出自神迹的，作为童女怀孕，玛利亚可以预期会被人误会，有很多羞辱，但伊丽莎白老年得子呢，应该相反，预期有很多可以洗脱他的羞辱，是不是？双方的反应是不是应该玛利亚就几大不好，伊丽莎白就哇快点很开心才对的，看看是不是这样。当玛利亚听到天使报信的时候，她都很害怕，身为童女要怀孕，她都很多疑问，但看她怎样回应，我是主的侍女，愿意照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玛利亚表现出一种很单纯信服的信心，如果这个是神的旨意，就信事情就会这样去成就，所以就愿意去配合这个行动了。之前有位同工查经的时候问我，你觉得有什么是上帝最难做的呢？我们就想，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是吧？最难就是叫人去明白他的旨意，而且要愿意去配合他的旨意，信服这样去一起行。玛利亚就是了，可能有些事他不明白，他就是很单纯地愿意信服，去配合上帝的旨意，一路这样走下去。撒加利亚又怎样呢？在第六节说他和伊丽莎白是二人遵行主一切的诫命，无可指责。十三节我们又看到说，其实天使跟他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我们不知道他祷告的内容，但似乎可能撒加利亚都有为妻子没有孩子这件事祷告过都不定。但是当天使跟他说他会有婴孩的时候，他就说了，我怎么能知道这事呢？即是说我凭什么可以信你说？跟着呢，天使就跟他说了，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遣来对你说话， 佢清楚講明佢嘅權威嘅源頭咧係神面前嘅，即係天使長加百列。嗱，撒加利亞表現出咁嘅疑惑，其實我覺得即係都可以理解，但唔好忘記佢係做咩噶？佢係祭司嚟嘅，祭司工作係做乜嘢嘅咧？人同神之間嘅一個中介者，係咪？人神中介者，你唔信神嘅仆人講嘅嘢，咁即係好有問題。至於上帝要俾佢一個好大嘅操練，要佢暫時咧唔可以講説話。呢個成為我哋少少嘅即係提醒。一啲資深嘅信徒咧，佢哋往往好似覺得有更加多侍奉嘅本錢嘅，例如即係可以累積咗好多經驗啦，有好多能力啦、聖經知識啊等等，好容易就往往將神限制咗一啲自己好熟習啊、好認知嘅方法上邊。依從住一啲比較舊有嘅屬靈嘅視野框架，可能佢哋過住一啲好嚴謹、好正直嘅生活，但系咧多咗啲計算，少咗一份好單純、好活潑嘅去信服神嘅信心。我唔知道有冇一啲我哋資深嘅即系弟兄姊妹，唉呢啲咁嘅經文睇咗好多次啦，睇到好似冇乜反應咁樣，反而一啲初信嘅咧，哇佢哋即係流曬眼淚去睇都唔定。反而有陣時候有啲比較資歷淺嘅信徒，佢哋可以捉住嘅侍奉嘅本錢可能唔係好多，於是乎就好單純地憑信心緊緊咁樣去信靠主。我喺嗰幅其中一個即係工作嘅範疇係關心神學教育啦。我初步一個好粗略，可能唔係好準嘅一個即係統計，今年幾間主要神學院去即係報名全時間接受裝備。去全職侍奉的人數咧，大大減少。我估啊嚇，希望我即係冇錯，大概由三分一去到唔到四分三度。不過當中嘅年青人佔嘅比例咧係多咗喎。好多同學仔佢話：，大部分都係年青人嚟啊咁。似乎年青人咧真係少啲計算啊，少啲多即係冇咁多包袱啊，係嘛？就咁憑信心去回應上帝你嘅呼召。年輕人嘅可塑性確實有時真係幾即係幾活潑下嘅。依排我哋成日咪搞好多啲咩視像聚會嘅，咁我主要係即係服侍啲成年人嘅團契啦。我哋嘅做法就係咁嘅，我哋以往有啲咁樣嘅即係聚會嘅內容，查經啦、祈禱啦、分享啦、詩歌啦，通常都係咁噶啦。於是乎咧，將呢一套嘢喺視像裏邊全部做翻曬。學翻嗰啲技巧咧，咁就得嘅啦嘛，係咪？我同一位即係年青人傾過，你哋點樣搞你哋嘅視像聚會嘅？第一樣嘢 check 下呢個新嘅媒體可以做啲乜嘢，寫曬出嚟。跟住咧，將呢個新嘅媒體可以做嘅嘢全部盡量活用佢。於是佢哋嘅聚會嘅形式就好唔一樣啦。例如佢哋會 share 一啲 YouTube 裏邊嘅小故事啦。佢哋會即係介紹一下個家居一啲，如果你屋企方便啦，介紹一下家居一啲嘅情況啦，又或者一啲請一啲咧已經去咗海外好耐冇見嘅弟兄姊妹，有啲即係聚舊啊，呢啲咁樣嘅聚會，係咪俾我哋好似即係活潑好多啊個諗頭係咪？所以其實咧，特別係一個咁動盪嘅社會裏邊，我哋可能一啲即係比較成熟嘅弟兄姊妹都要向一啲年青人去多啲謙卑咁樣去學習。当撒加利亚他开口说话的时候，我想这位老祭司他一直严守律法， 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很敬虔，我想他要经历了一个很宝贵的属灵的功课。上主按着他的应许实现了一样他自己起初不相信的事，但是上主没有因为这样而攞走撒加利亚，即系佢嘅位份，上帝冇嫌弃佢，仍然容让撒加利亚喺上帝嘅计划里边有份，甚至佢嘅儿子可以担当一个好重要嘅角色。你见到撒加利亚佢一开口之后，佢第一样做嘅系咩？佢要称颂神，佢要去感谢神。我哋作为路加福音嘅读者，我知道即系佢嘅儿子。一看之后要走上一条好艰难嘅侍奉路，撒加利亚要学嘅功课可能仲好漫长都唔定，但系好肯定， 每当撒加利亚他回顾他这个经历的时候，可以建立他的信心，继续这样去信服，继续这样走下去。在66节，大家就很清楚见到这个孩子是有主的同在，就去问这个孩子将来会是怎样。孩子的名字叫约翰，意思就是上帝是仁慈的，透露了上帝要施恩，在他救赎计划里面赋予约翰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跟着的67至79节，我传统叫撒加利亚的一个即是重词，就回应了这个孩子将来会是怎样。如果我们又去很粗略比较一下，玛利亚的尊主颂和撒加利亚的颂词确实跟他们的身份挺吻合的。玛利亚的颂词是比较我尊主颂比较一些个人情怀的表达，我心尊主为大，我宁要我神的救主为乐，是吗？比较多一些个人情怀的表达。撒加利亚呢，毕竟是一个祭司，他的颂词是没什么个人的情怀的表达，也没有去提到他儿子约翰一些生命的历程，反而是一个很强的神学这样去铺排着上帝如何去拯救他的子民。或者我们简单，我们来首先概览一下，在67节，撒加利亚他被圣灵充满，他讲预言，讲预言意味着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有些事要去宣告，特别关于救恩的有关。68节的第一句，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作为这个即是撒加利亚颂的开始，所以这个颂词又有些人叫他做以色列颂。撒加利亚用了一个感恩诗去预言一些事，颂词大概可以分开两大部分，上半部是去回顾救赎历史，大卫的约，亚伯拉罕的约，下半部呢就去展望救赎历史一啲嘅即系历程。我哋睇见个铺排，首先从远古嘅时候，上帝对佢子民嘅应许做一个基础，跟住再做展望，上帝点会继续成就佢嘅拯救？喺呢个大图画里边，再去揾孩子约翰其中被差遣嘅一个嘅角色。我哋详细少少，我哋去睇。首先上半段我们看69至75节，是一个对救恩历史的一个的回顾。69至71节是讲紧即大卫的约，上帝没有忘记他去对大卫家所立的约，他说要从大卫家兴起一个拯救的国。国呢在旧约的时候就好像动物，那两只国呢是表现得很有力量的。上帝所要成就的事，一早他已经计划了，在历世历代的先知一路见证着。跟着72至74节呢，就是讲亚伯拉罕的约了。在文法上呢，纵然是回顾一些过去的事情，但是是用一个现在完成进行式的时态来表达，就是说呢，上帝他的救恩有些事他做了，但是他仍然继续不停地做下去。上帝不会忘记他跟他子民立的约，继续成就他的应许。我们尝试看下两节经文。71节这样讲，他说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的人的手。74节就说了，要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究竟当时撒加利亚他想讲，他们当时面对这些仇敌啊，恨他们的人是什么人来的呢？经文呢似乎是看回是出自诗篇的。如果诗篇第18篇17节这样讲，他救我脱离强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当时是讲紧大卫他逃避紧扫罗王的一些的追杀。诗篇106呢就这样讲了，是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之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背景是讲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去逃避被法老王的追赶。总括来讲，脱离仇敌 恨他们的人是指哪些呢？就是敌挡上帝的人，欺压上帝子民的群体。特别整体来讲，有一幅在旧约出埃及为奴之地的一幅的图画在这里。上帝要拯救他们，即是从仇敌里面救出来。救了出来之后目的是什么先？这个紧要，我救了你之后目的是什么啊？救了你们之后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在旧约出埃及的事件里面，上帝从法老的手拯救了他的百姓，不是要帮他们推翻埃及这个政权，让他们自己可以独立成为一个自主的国家任意而行，不是这样，而是要这班百姓归入在上帝的名下，建立上帝的国度，去敬拜去侍奉一个独一的真神。出埃及离开为奴之地，离开法老的管辖之后，是将主权移交给上帝，是一个主权的移交。上帝不是即是架空地去工作，上帝是去介入人间历史舞台，要去建立不是人间的国家，是上帝的国度。或者我们可以尝试从一些实在的历史背景去想下，不同年代上帝的子民，当他们身处他们的境况，他们对上帝的拯救有什么期望呢？我想想撒加利亚，撒加利亚的时代，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被罗马的统治，而希腊文化也都引入当时的种族宗教面临一些危机。敬虔的犹太人去期待着弥赛亚的来到，为政治上、民族意识上、宗教上面可以带来复兴。我相信撒加利亚他仍然期待的是一个无论政治上、民族意识上、宗教上带来复兴的一个，即是弥赛亚。作者路加医生的时代又是怎样？当时罗马统治下，帝王崇拜仍然很多的威胁，加上基督的信仰和传统犹太的宗教呢产生很大的冲突。罗马政府可能对他们的宗教没什么兴趣，但是对一班日渐庞大而内聚力很强的宗教团体呢，就开始觉得是一个威胁。还有，就算他们自己基督徒里面犹太背景的希腊背景的基督徒，他们自己之间的张力都很多。你看回《使徒行传》，你应该记得了，面对一个内忧外患的处境，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期待着耶稣基督会可以很快马上就再临。所以等下在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就会讲人懒闲不做事，基督就快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年代，你对神应许的拯救你有什么盼望？很明显我们同样面对一些即外忧内患。我想早前大家都可能听过新闻，有教会用视像去举办一些中国政教的讲座，期间被一些不明的账号闯入去踢走了个牧师。我们可能有些即对外有些外患内忧，我们真的不停地视像聚会，我们有些抗疫的疲累，政见的不和又引来我们信徒之间一定的张力在这里。我们仍然去求向上帝去祈求期盼，可以身处一个没有那么多压迫、轻省一些的环境，以致可以更加专心去敬拜我们的主。但我们不忘记客观环境只是一个途径，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追求我们去期盼一个更加安舒、更加轻省的客观环境，这是一个途径来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这里吗？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不要只是为了一个很安舒的环境，就你不要倒了那些污糟水去，连个 BB 都倒了，是吗？这样就得不偿失。上帝的救赎工作不断在这里延续，而施洗约翰即是他的角色，就刚刚 坐落在一个即旧约时代的结束，新约时代的开始里面。我们看下撒加利亚颂词的下半部76至79节，76节开始就描述约翰在救赎计划里面的角色了。撒加利亚称他的儿子为至高者的先知，他要做主的先行者，为他预备道路。撒加利亚心目中的至高者，相信就是犹太人他们期待的弥赛亚。而路加的读者就知道这个是指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了。之前我们看过说，在仆人的大卫家会兴起拯救的国，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实现了一些旧约的应许。救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留意一下77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如果刚才我们看回上文，我们说整体有一个好像旧约出埃及的传统，样是吗？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拯救他的子民离开法老即王为奴的捆绑，进入一个新的历程。差点就说他就描述一个新的历程，就是上帝要拯救他的百姓去脱离罪的捆绑。旧约出离法老王出埃及那个即奴役的捆绑，新约去脱离罪的捆绑。可能好多弟兄姊妹可能都听过神学上有一个用语叫做新出埃及，是吗？约翰要预备这个道路，就是去呼吁上帝的子民，他们要认罪悔改去归向神。在78节，撒加利亚用了一个曙光乍现的景象去形容一个即新的时代的降临。黑暗呢，可以用来描述上帝子民被欺压啦。更加重要的不是单单客观环境的黑暗，是一个敌挡上帝的势力，人心自己的罪性，对上帝的不忠，这全部都是黑暗。引介到一个平安的路，平安当然可能包括一些客观环境，第一不是只是社会啊政治上面的和平安稳，更加意味着平安是跟上帝关系一个复和。所以如果我们将这一节和刚才两节经文我们一起去即系睇，等间啊嘅时候，等间，我系睇到头先话佢哋要救你出嚟，想你哋终身喺佢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去侍奉佢。跟住佢又话，上帝要照亮喺黑暗死荫里嘅人，将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面。人唯有罪得赦免，才可以跟上帝有一个复和的关系，这样才可以坦然无惧，用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用一个公义的生命去侍奉上帝。两者是一个即整体的一个即结连在这里。跟住去到第80节啦，就用咗一句好简单就描述咗约翰佢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喺旷野，直到佢显明喺以色列人面前嘅日子。如果睇翻旧约咧，好多时候咧讲啲伟人嘅成长咧都系咁嘅，无论即系以撒啊、撒母耳啊、耶稣都系咁样渐渐长大，咁就交代咗佢哋嘅成长。跟住點樣去實踐作主嘅先鋒嘅呢個角色咧，就留待以後嘅經文，我哋一路咁樣繼續落去。我哋估計撒加利亞可能佢會即係期盼住，當施洗約翰主耶穌嘅誕生為以色列國帶嚟一個復國啦，拯救一個嘅盼望都唔定，係嘛？但路加福音當時嘅讀者，知道之后的发展不是这样，之后的发展是耶路撒冷被毁，罗马政权更加立不倒。不过上帝的应许没有因为这样而落空， 上帝按住佢嘅时间去开启咗一个新嘅救赎计划里面新嘅历程。上帝喺人间嘅历史舞台里面要建立一个有属天盼望嘅上帝国。历史救赎历史一路喺度继续咁样去发展。我哋身处我哋而家嘅境况，我哋仍然可能身处一个比较残破嘅世界里面，我哋仍然上帝呼召我哋为佢即系做见证，喺当下嘅处境带住终末嘅期盼去寻索，去发现上帝喺当下俾我哋生活嘅意义。我鼓励大家可能咧揾一个比较长少少嘅时间去回顾一下你自己嘅生命历程，或者你所属嘅一个信仰群体里面上帝喺度工作一啲嘅痕迹，去数算一下上帝嘅恩典。你数下上帝恩典多啲咧，你个感恩嘅心就多啲，你个信心又会多啲，跟住你就会带住呢份盼望，你就会即系，既然上帝以前系咁样带我走过，我信佢会一路咁样继续带我走落去，继续去寻索，去发现上帝要你走嘅路，再去审视我而家应该点样立足，知道你嘅过去，知道你要走咩路，你知道你而家应该怎样立足。我分享一个小小的生命故事。因为我的熟悉的姊妹，她一位时装设计师来的，哇，你见出她都是非常美丽的那些，是不是吞吞晒的。咁你见她有时候很开心地她会旅行啊，吃好东西啊那些这样的。但你又见过她又开个铺头卖衣服，她又教过人地裁剪，你又有日子不见了她，去做一些我哋唔敢去嘅地方喎、表面上觉得冇乜特别啦，一个女子咁咪就系即系乜都去下咯。但系其实喺佢背后一个负担，一个呼召，将佢呢一切人生好多嘅片段结连埋一齐。喺佢自己嘅生命历程里边，佢受过一啲创伤，所以佢嘅负担系要去服侍一啲受过创伤的妇女。她尝试营商宣教，她尝试去教一些基层的妇女，去她是 fashion designer 是吗，教她车东西就可以找食。她不见了，去了哪里呢？去了一些我们不敢去的穆斯林的国家，她要去服侍一些当地的妇女。她带着这个负担，这个负担一路串连着他生命很多的决定，以至他知道上帝这样带他走过，将来又带他这样走的时候，他知道他当下应该怎样做，他的决定怎样去立足。确实我们面对我们当下的挑战，我们有很多难处，盼望我们无望初衷，特别做一些大的决定，特别很多人说是不是转工啊，是不是移民啊，那些这样。请你好好 去思想，小心不要拿走一些你不想要的东西，最后连个核心都拿走了。当然上帝有他的心意，在每个人的生命有不同的计划，就按着上帝的带领 去作你的决定。可能我们期盼那一条比较简单容易 的人生路，那一条舒服一点简单一点的人生路，不过上帝在这里挑战着我们，我们是很想努力去让自己可以去掌控，还是凭信心去跟随着一个去掌控一切的主。不是容易，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发生的事，连老祭司撒加利亚敬虔是吧，无可指责的，都有这么大的功课要去学。我们每一个都有我们的功课要去学。上帝的救赎历史由远古一路发展，来到我们今日，来到今日我们的香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摆放了救赎历史的一个的角色在里面。我们凭信心，凭勇气，一起去继续为主跑下去。我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创天造地的主，你是阿拉法，你是俄梅格，你创始成终。我们看见历代先贤他们怎样在上帝你的带领下为主，你去做了很多拯救的工作。 或者你的救赎历史一路咁样发展落去，即系嚟到今天，嚟到香港呢个境况，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里边，你放下咗喺你嘅宏远救赎历史里边一个小角色喺里边，而我哋就去寻索，去回应上帝你分配俾我哋嘅呢个嘅角色。我哋可能惊，我哋可能有时甚至有啲行错。上帝求用你嘅慈性爱心去带领我哋，而我哋因着昔日嘅主系咁样带我哋走过，我系信将来嘅主，你开始嘅善功你会完成到底，喺你里边我哋总常存盼望，带领我哋帮助我哋，听我哋祷告，奉主名求，阿门。